是吗？
是，请讲。
我想问哈，就您刚才最后有点提问，世间情为何物？你以谁做生死相许？转回来，您刚才分享的雅各和莉亚，还有那个就她的姐妹，那么您有说最后的时候，雅各选择跟莉亚葬在一起，对吧？
嗯哼。
是，您是觉得在这个时候，雅各选择了生死相许的对象是莉亚？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周折了那么一大段时间，他的感叹是我的人生又苦又短。
对，
那他不是一直要脱离利亚跟拉结，有没有？那个连理呀、啊，那个共生共死那个心是跟拉结嘛？可是最后不讲命运也好，终究的话，他还是跟利亚葬在一起。那个时候，他的相许的对象已经不是妻子了，他已经在。如果你往后，我们往后看的话，会看到大概38章那里，你就看到他从离家的时候，神主动来找他；回去的时候，他再一次，神再一次跟他有一个约定。雅各从他的人格。从他的作为看，我们都认为他怎么可能被称为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们可以了解这两位的话，有他们非常可取之处。来到雅各的时候，同样的神一样给他同样的待遇，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了，而且是没有条件的爱。所以到最后。雅各终究跟神也立了约，那种跟神的约，跟一个永恒的神的约，才是永恒的爱。所以我不认为他是跟利亚相许，利亚已经过去，那个拉结过去了，不是好像拉结不在，所以他就不是这样子的。我认为他的心已经定在他的祖宗的神的身上。
身上，OK。
嗯哼，这种爱，这种永世的这种约定，只有跟神在一起，把它给神，才是安全的，才是值得的，才是没有遗憾的。夫妻有夫妻的爱的规范，那是神的律，他的律。但是夫妻的规范，要在夫妻的规范里面，才。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到生死到死，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对方有外遇有移情别恋的话，夫妻我讲的是夫妻哈，那他的话就可以结束他们的，就等于说他是死了，对方是死了。在旧约的时候呢，一个犯奸淫的人呢，他是要被石头，他是被钉死罪的，被很严重的哈，被石头打死，不看他是死了，所以耶稣说。摩西的时候容许他们离开，离婚，给休书啊。当然，以前的休书，离婚的事情还不是只有这么单纯，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这个是耶稣所提起的，所以婚姻，不管是婚姻，或者是亲子，或者是我们有很好的朋友，这些的话，他的爱都是有受限制，是有条件的。不然就没有所谓的夫妻的名称，也没有亲子的名称，也没有所谓的挚友的密友的名称。就像现在一样，你可以换来换去，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委身。现在不是就这样吗？你很难找到同性恋的人，不再找第二个的，那已经不是在神的。婚姻的律里面的，他没有律了，他没有约束了，这些都需要被约束的。只要被约束的话，当然有爱，就像世界有爱，里面有爱。问题是，人做不到的时候，那个约束会帮助人不要违约。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郑丽？嗯哼，我
对，
们以生死相许的。当然，从婚姻的律来看，证婚的人会说， 不管你好不好，健康生病，好，一直到他死为止，你们的约是存在的，这个是律法上面，
嗯，
里面的道德律，这样讲，约法上面，法律上面的一个道德律，这是应该有的夫妻的伦理道德。可是现在超越了神所原来规范的话，因为本来神的规范的婚姻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分不开的。可是现在的话，你就发现我们已经不在这个规范里面了。他们也可以跟你说，我爱他爱得要死，我不能没有他，那个就叫做纵情了。好，所以我说我用这个纵情在这里面不太适合，这些人是痴情了。嗯哼，纵情就是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要就要，那个我才叫纵情，我用的不太适当。嗯，
另外我想问一个，就是今天这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前半部分灵修我们现在就是在做以弗所书的学习嘛，
是，
然后
是
第二部分专题，我
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
啊，
关于今天的重点是奥秘，对不对？
啊哈，灵修里边，嗯，
对，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哈，也是一个奥秘，
嗯，
只有神道，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太早论定说啊，因为我的家庭怎么样，我的谁怎么样，我今天才这样哈，
嗯嗯，
在你看不见、感受不到的时候，
嗯嗯，
正因为顾念我们的神，
就形成了 ，OK，
呀，照理讲，如果你在写这一部把它改成剧的话，男女主角应该是雅各跟拉结，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亮点。
嗯，
里面讲最多的是利亚跟神的关系。
嗯，
来到30章的时候，家庭的纷争，一直到雅各说：“你不能生，为什么要怪我？你去怪神吧，你去跟神讲的时候，才得到神。”哈哈，呀，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是一种我们的人生是在一种神的看得到他的心意里面，我们自己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说，主啊，我依靠你，到一个地步像诗篇的作者说，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我们会在跟夫妻间会计较，会争执，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自己的希望吗？为了自己的欲望吗？是不是？如果我说没有关系，反正你要怎么想，我就接受，好，那就没事了。可是我们会想要竞争，或者想要坚持，或者想要证明什么，那就是都在一种纵情里面痴情的部分哈，其实是可以被同情的了。但是那个纵情，好，还是要谈到琼瑶，对不起。不谈，我不再谈琼瑶了， okay. 我已经给自己，我不想再谈琼瑶。郭琼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对了。
OK，
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情操，我们会有痴情的时候，这样好不好？好，莉亚可能一辈子说，你看我就没有办法嫁给那个我所爱的某某人，一定要被我爸推给雅各，他也可以这样来过他的人生。然后嫁过来之后，偏偏这个妹妹又过来，然后又变成他不是变成一个苦蛋吗？那个眼睛。演那个戏剧里面那个蛋哈，有没有苦蛋？就是专门就是很苦的，从第一天到最后前一天才开始才筹钱哈。他也是这样啊，所以他亮点是在神看到他是从然后刚才保罗不是讲吗？你们不要因为我患难你就上当。
嗯，
很多时候我们心目中认为那些歪曲、那些困苦、那些灾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问一个问题，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这样？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而且他说我是赐平安的意念，不要忘记，我们不配有任何蒙神恩典恩情的一个对象，可是神却很慷慨的，而且是不讲条件的，不管我们的资格是什么，不管我们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 他就这样子盯着我们，这样的爱我们。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利亚没有到犹大的时候终于醒过来了，说这一回我要赞美耶和华的话，你看他的人生会怎么样？他生了十个，也不是都他生的啦，他的那个他们各有生，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叫什么女卑女，他们都可以，他们是合法的哈，都可以帮。好，然后到后来变成生儿子比赛了，好，我的卑女生，你的卑女也生，我也生，你也生，看谁比较多这样哈。你看他属于他的群就十个嘛，然后这个便雅悯的就是便雅悯跟约瑟就同一个。所以如果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那你看利亚的人生养孩子不容易啊，还要跟妹妹比赛也不容易啊，还要做这个卑女的这个，还要帮卑女做祖母也不容易啊，对我来讲都很不容易啊。最大的事情是我一定要我丈夫因为这样爱我，没有就没有。他终于醒悟过来了，第四个的时候他醒悟过来了。这一些都是属于世界的，我们本来带来世界的一些在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些我们里面的，不管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性，都已经是污染的。在污染的最基本的下面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性就会跟这个世界的东西就会交结在一起，让我们被辖制在一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里面。像你这样子的话，你正丽，你有什么从这样的一个课，你有没有从圣经里面得到什么，学到什么？
就是刚才其实到后半段，就是关于讲那个雅各和他这两个妻子这个事情之后吧，我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感觉那个年代父权很强势，然后父权跟父权应该这么说都很强势，然后女子的卑微啊，但是还好，就像您说，生到第四个利亚突然醒悟，要感谢耶和华，所以在那之后，相信他的心里边的苦读啊，各方面就会少很多，就能够解决掉他心里边以前的一些怨恨啊，一些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认识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认识神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改变。最大的幸福
盼望，是的，
对，盼望，对对对。
父权跟夫权哈，其实是有神他的创造里面设计里面的律在那里，但是因为人的罪性呢，就会过分的滥用，
是的，
因为那是个次序了，对不对？
对，
孔子讲的看到的是一个次序，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次序排出来的，他后来就变成过分滥用，有可能，有可能。
是。对，您也刚才说，就是其实中国很多这个引起家庭矛盾啊，各方面都跟这个有关。然后我记得我跟 Simon 在上那个周牧师的受洗班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谈到了这个家庭问题，然后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然后周牧师就说这个圣经里都有答案，比如说男子成年以后当离开自己的父母，成立家庭与妻子融合就想说现在有很多中国的长不大的这个男性，然后结婚以后还要靠着父母，就无中就生出了很多的矛盾，家庭的仇恨，这样子也是吧，也是不认识神，不知道其实圣经里都有答案。
是的，是的，是的，有他的轨道，有他的正确的真理的轨道在那里。不然的话，亏损的是我们自己了。
刚才我在想哈，我们可能不会像利亚拉结落在这个一夫多妻的这样多妾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就像创世纪夏娃犯罪以后， 所受的咒诅，就是他要恋慕他们他的丈夫。我不知道，就是虽然我们都是一夫一妻，但是在这个丈夫的关系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利亚和拉结这样的一个不是争宠，就是恋慕他但又得不到，然后又想控制又控制不了，然后就是这样的夫妻关系的纠结哈、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呢？
因为我上来的晚，所以我只听到后半最后面一小段。这个情爱的部分，我觉得这个跟可能就是说，除了我们从小的一些怎么讲，就是受到这些影视文化啊，然后书本这些描述的这些爱情故事的这个文化的影响之外，我觉得跟本身的个性有关系。
嗯，
就是我好像从来都不是只有爱情就可以活的那种。
嗯，我们说恋爱脑。
对，就是说当然你因为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也在回想，当然啦，你当你在陷入爱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那种就是好像就是有点是有点类似那种感受，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到那种就是我可以为了爱情我啥都不要那种，连亲人都可以抛去或者是生死相许那种，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嗯，
所以我不是很能怎么讲去理解，就是说当然你看戏，因为也是本身情感的关系，然后我看戏的时候我会很入戏，就哦看到那个是没有错，你可以看到说哇他们好像为了爱情可以为对方去死啊去干嘛或做牺牲或干嘛什么什么，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很凄美很值得歌颂，但是我分得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是
比较现实。
对，那我分得清楚这是在演戏，可是我从来好像也没有渴望到说、就是说好像就是会分不清楚。然后我本身自己也没有说因为我有爱情我就当然家里有一就是说我在跟真心交往的时候家里是有点阻拦。
嗯，
那我也知道家里人为我好，可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然后就闹得什么生离死别什么的，我反而是就是说然后我也没有因为说当然我是有做一些抵抗，但是我的抵抗不是为了我的爱情，而是我本身原生家庭，我想要从这个家庭要独立出来。
嗯，
所以是别的原因，你知道，而不是主动是为了。
嗯，
所以对于那种现代的年轻人那种什么罗密欧朱丽叶那种事的，我实在是很没办法理解或者接受。我想说，好，但是你就说我是觉得他们追的都是虚的，因为你可以为了一个你才认识一小段时间的人然后抛弃你的养育你的这种父母或者是你的亲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那除非说你可以说那如果说是有一些那种家庭特别有问题的或者是父母亲那种并没有那种的我可以理解，因为他的可能原生家庭所受到的这些伤害或干嘛，那他想要从这个爱情对方的身上找到他渴望的爱。但是如果说你的家庭并不是有这种问题的时候，你还在那边爱得死去活来，然后还选择这个，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嗯，我想，师母他这个主题是在讲情为何物哈，但是纵观之前所讲的所有的生命的，我觉得这也可以拓展一个，他其实对某些人来讲就是恋爱脑哈，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的，但有的人就是非常理性，他并没有，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生命就是说归了基督，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今天我可能我的世界上说我们是 情欲嘛，肉体的情欲嘛，靠着这样的来过日子。那这个肉体的情欲可能有些人表现在这个情为何物，以直叫以身相许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有的人不是这个方面，但是可能也在另外的方面来，就是比方说对某些事物的一些追求哈。那天我还碰到一个人，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有，我这件，我这样的 T 恤有三十多件，我这样的包家里有三十多个，我还有很多很，我这个你听到这个可能表现的这个情欲表现的方面和层面的程度都有所不同。但是我想今天师母她讲到一点哈，不管你是情还是物的欲，还是什么什么的欲，还是对自我价值，包括我们以前讲的我对我自我价值的，这所有的一切都要归到那个一里面去，只有到那里。
对，你讲的如果是这样扩展的话，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就是把亲情看得太重。
嗯，对对对，
就是我虽然对爱情没有这样，
但对亲情，
对亲情，对，就是说也是过度了。
是，其实我，你说。
然后呢，就是对，就说是有这样，就说每个人可能就是像你讲，如果是扩展的话，真的是表现的方式不同，所以追求的东西可以，你可以也可以延伸说是反映出来。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源头是要从神而来，
对，要归到神里边去。要不其实你会看到说，被这些情欲哈，不管你爱什么，你说是那个亲情，有的人是物欲，有的人是什么不满，你就像一个被操纵的那种，怎么说呢？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的。我是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心里的痛苦，然后呢？但是他还是没有找到，这就是刚才师母说的重情也好，痴情也好，就是在这种情，不管是你的情在哪，情欲在哪一方面，你要是想在世上找到这些东西，他一定是非常非常折磨你的，然后非常痛苦的。他自己说非常非常难受，只有找到神，归到神里边。对，
因为也像刚刚师母讲的，就说我们的爱其实是真的很有限。
是的。
啊，我昨天晚上就被我们家邻居搞得我已经很久没有被就是除了家里人以外被人家挑起来这种，也不知道是哪，也不完全是怒气你知道。但是就是那种哎呦那种憋屈，然后那种又有点点生气，又有点憋屈，然后又有点然后我是在想说，哎，我说这个爱这种不可爱的人真难。以前没有觉得他不可爱，你知道吗？只是觉得说，因为信仰不同，所以呢，很多议题我就也发现说没办法谈下去。那我也不想去跟人家去争论，因为我也争不过人家，那我也觉得没什么意义。所以很多议题我都没谈。那昨天呢，就因为我现在会讲这是因为一直我以为睡完觉就好了，你知道，结果今天还一直在扒着我，一直叫扰我。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最近的难题是在这种非基督徒这个身上。然后长话短说，就是我昨天问了一个事情，然后就发个短信给他去询问。那我圣诞节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圣诞节快乐的简讯，然后呢我发给他的东西就是为了我们那个 HOA fee 的事情，我就想问他说，诶，你有没有收到？因为我没收到嘛，我因为要1月1号要交，所以我就想说邻居嘛，又不是就是说大家都就说这么多年就问一下嘛，结果好啦，他就觉得就回来一个简讯。然后他有的时候他我最近我发现他有时候回给我的简讯就是没头没尾的，然后就讲的就是那种有点含沙射影的东西，其实我根本也看不太懂这种东西，你知道，我没有办法去 补脑补成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啊，什么叫做哦那个他说哦账单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被祝福的，然后我们关心我们的邻居。我想说是前文不搭后提的，我也没搭理他，但我还是跟他说谢谢怎么样怎么样。好啦，他一通电话来，那我也没当回事，我就接了，然后就开始劈头盖脸就问我说你怎么啦，然后你为什么都没有给我送那个圣诞节快乐的简讯，你都没有祝福我 holiday, happy holiday, 我跟你讲你都没有告诉我，你这样像基督徒吗？然后我一开始是忍哦，然后他一直说你觉得这样像基督徒吗？我说你真的要跟我探讨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不是基督徒吗？因为我知道他对信仰他有他的看法，然后他就是不是完全在真理里面，然后也是那个，然后我就很不想去跟他谈论这个东西，而且我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免得那个到时候反而吃力不讨好。哦，就抓着不放，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的口气就没有很凶，但是我觉得我那当下的口气也有点硬。我说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在你要信耶稣基督，我就把比如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要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要承认你是罪人什么。我说但是我也没说因为你不信怎样，我完全没有去攻击他的意思。然后整个这个话题讲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我干嘛一直要去为我自己去捍卫我自己，我做的东西没做，因为我一开始有跟他道歉啊，我说哦，我说对不起，我疏忽了。然后我的本能是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解释，因为我很怕人家误会。可是我想说，我在当下就想说，我干嘛什么事情都要跟人家解释？我如果每一件做的事情我都要澄清，我这日子还要不要过？没完没了。而且我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对他真的不喜欢他或者心里有什么想法，就完全就是忘了他。而且我这几年本来传的就比较少，不像往年注重的就是这些，因为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在这里。可是我没必要去为了我的行为去跟他解释吧，那你觉得我忽略你了，好，那我跟你道歉，那不就得了，你还要我怎么做？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讲一些有的没有了，然后甚至还牵扯到说啊，你看我今年多少岁了，然后我71岁，你才多少岁，就是开始倚老卖老。我心想你是我邻居耶，你不是我的长辈，我为什么，我就打断他，我就根本就不想跟他扯，因为他这种状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他又还说什么，哦，你看你应该要懂得感恩，你是很受祝福的，你都不用上班。
嗯，
哦，我
谢谢，
我就跟
我是觉得哈，师母也回来了哈，师母你可以就我们今天的话题。师母可以把解释一下这个状况是如何。
对啊，我的这个有点扯远了。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现在还有中国那个在上面。
好好好。
对，我先澄清一下一个概念，刚才谈到爱情的时候，我们现在要了解的词句哈，请我们都要回到圣经。像我们讲爱情大概就局限在所谓的男女之间的恋爱故事，然后到了两个人结婚了，叫不叫爱情故事呢？啊，好，那么现在我要澄清一下哈，爱情本身在圣经里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新郎是耶稣基督，啊，因为其实神对那个以色列人他也这样讲，好，我娶你为妻，好，然后我们是新娘。如果要以这个来看的话，就是只有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这个叫爱情。所以雅各书雅各不是雅各雅各书里面就是
爱比死更强，重水不能，那是那种爱 ,OK? 那谈到爱情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这个爱情的，我们的概念常常放在恋爱的时候，婚你不娶，婚你不嫁，不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那些就像琼瑶的这个小说，对不起，我要讲上名字了哈。好，那所以呢，我要澄清的是，我在刚才周师母讲的对哈，我在提的这个是情这个字，不是我们心目中所谓的恋爱的情爱的故事，不是。那么基本上所有会惹起我们的情的波动的堵住了或者是泛滥了，就是属于痴情。那痴情如果继续执迷不悟，就会变成重情。什么叫重情？因为痴情本身是以自我的喜爱，我喜欢我要的一定要这样为中心，然后再接下来如果我继续的认为说我非这样不行，一定要这样的时候，就会重情。这个情本身不拘于任何地上的所有其他的关系，包括儿女跟这个亲情也是一样啊，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啊。对儿女有痴情的时候，放不下，放不了，一定有一种依附的关系，到后来会重情，就会参与到这个夫妻的这样一个范围里面去。好，那回到刚才如许你的问题是在于说你现在被这个人惹起来了，那你是认为说你不希望这样子，还是说你认为那个人怎么会那么的不可理喻？你的重点自己还放在对方。
其实我的重点是对方的话，我是就说当然他这样惹我，我对他也有不满，但是我觉得
你有惊讶吗？你有惊讶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吗？你会惊讶吗？
还好，因为他之前就有一点点这个表象出来，但是我就没想到说他为什么这么，就是，然后我也没想到，其实我最主要被，就是说他这样子的强烈的，就是说为了一点小事，我认为是个小事，可是他就反而要把它放大，我是有一点点觉得他小题大做。
嗯，
但是在同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他这一些事情就开始把我的气，但是我的气不是那种真的那种气，
了解，不是对人呀，不是对人，是吧？
就是我对整个事件，然后甚至我一开始我还就是很义正言辞跟他讲这个
讲道理，
多对讲道的事情，
辩解说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然后可是我又在同时想说，我为什么要一直去捍卫我自己？可是我也不光只是为了捍卫我自己。然后我说我基督徒，因为我有一开始我的姿态是有跟他歉意的，
嗯，
然后可是他就一直觉得我说我是人欸，我说我就好像我不晓得他。然后就让我就想说，就是想要本能，就是想要为自己辩解，可是在辩解的同时不是光为了我自己，可是我又觉得我没有做错啊，然后又上升到个人的事情上面，还说哦，你应该要得到，你应该要感恩，然后你看你都不用上班。我就马上打断他，我说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我想说我干嘛要跟你解释，这个是神的恩典，我感不感恩。
是美国人还是华人？
他是很小就来的，但是他基本上算是华人。
Okay.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事件，其实我觉得我很憋屈，很憋屈，不是委屈，是憋屈。然后到最后，对方也稍微 calm down， 然后我也 calm down， 也就是平和下来。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想再跟他去，因为吵这个或者是辩解这真的是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他明显就是。他对我的信仰是有意见的，
哼，
可是他又不愿意去真正达到那种 mutual respect， 就是你允许我谈论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是对你传教，我只是跟你分享，你问我，我告诉你说我感谢神什么什么的，
了解，
就是平时，不是昨天的对话，是平常的时候。可是为什么我一这样讲你就很反感？
嗯，
可是当你跟我说，你看我们家，然后就，可是当他一直在那边以人为主，以他们家他父亲的长寿，他父亲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丰功伟业，那问题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那你讲一次两次，然后那我的感觉就是要人家捧着他，就一直要讲。
好 okay, 好了解了，好那个如许了解了哈，那个我想哈，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对象，就是我们在查那个约翰福音，耶稣怎么面对那些法利赛人。我觉得为什么你被惹起来，为什么你那么过不去，这些只是在表达说我们有我们的无力，有我们的无责。那我觉得要，如果我们想成长的话，去学习耶稣怎么面对那些已经要定他死罪，然后呢百般的为难他，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些法利赛人，那些都是很有权柄的哦，都是很有知识的，然后面对的时候他的态度如何，有时候他也逃开，所以我这样讲好不好，如果要跟我们今天的课程有关系，我要这样讲，你动了真情了，那那个真情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那你自己再去想。刚才好像周师母要回答你什么，周师母你先讲，你等一下如果想要再继续哈，因为我怕我忘记啊。
这也就是我想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听起来很无理，但是我被他激起来，我里边一定有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激怒起来，我要去审视我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像我们今天，如果归纳我们今天讲的，刚才师母讲的他动了真情，就是这个我动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不是我应该怎么来面对我里边的这样的东西。当然一定是他触犯到我们某一个部分嘛，我觉得神也借着这件事情来帮助我看我里边的这个被他触动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触动，这是我在想说的。
我通常哈，我是就是说遇到事情我是这样子的会自省，可是昨天晚上这一次因为他到后来他又给了我一个说那个 Happy New Year，然后呢他给我一张经节，是那个利未记19章18节，还回得挺快，我也很 surprise 说哇他马上可以找到那么快就找到经节，还知道哪一章哪一节，就是要爱你的邻舍。我心想我有不爱你吗？你要我怎么爱你？我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啊，我又不是在这边去讨你的喜悦，我觉得我已经做到我能做的，对不对？而且我们的交往也不是很频繁，而且我本来就是这个个性，我为什么基督徒做的这么憋屈啊？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我也把他当作是一个好邻居啊，那他也不是说七老八十说好像就是对于就是走不动，然后我们知道然后不管，也没有啊，他还打网球打什么的，对不对？自己然后
这样好，我给你一个很直接了哈，如果我是你的话，那我就用神的话来帮助我自己，就给你那个以弗所书4章最后一节，纯恩慈然后饶恕，就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哈哈。我没有说你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一节会帮助我这种情况。我想我们了解那个如许所碰到的是怎么样的所谓的憋屈哈，所以我觉得我们被救赎的那个被饶恕的跟我们能饶恕的这样的一个 很非常很像一个天平一样哈。一方面呢，我们被饶恕哈，一方面我们饶恕人，这个免人我的债的话，我免人的债的话，这个是两者是要维持一个平衡的。那我们表示我们的心里才能够得到平安哈。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哦，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是不是就是说像圣经讲，就是我们会被就是被周遭的人，就是说非基督徒迫害啊、哦？我今天
冒犯了，那是冒犯了。
对，然后我今天就想说啊，我说我终于尝到一点点这种被这种被攻击，
被恨
呀，因为他。他就用我们的信仰神的话语然后来攻击我，可是我为什么我不被他定罪啊，你没有资格。
但如果
哈，
如许等一下，你现在你的方向已经往思想分析道理的方向走了，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不是只有昨天晚上没睡好，晚上还是睡不好，你已经走向一个变区哈，从憋屈到变屈，那你要变的话跟神变，不是跟他变， OK？ 就像你讲的，耶稣也讲了，他们恨我也一定会恨你。那如果他是一个你要传福音的对象，你希望他得救的对象，他有这种做法跟想法，跟那些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完全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也不相信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以至于我们有这种被救赎之后的自由还有饶恕的恩典跟能力。所以你跟他本来就是不是一道的，你也不能跟他一同样的见识，现在你被主导到在找他的道理，找他为什么这样子了，那这样的话你会很吃力，你想不通。那你想不通想什么？不是想神的，是想他的问题，你会走进迷宫。
师母，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干嘛要在你面前那么卑微？
你这问题是问谁啊？干嘛要这样？问谁啊？问你自己吗？
对啊，就是我问我自己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不是说要去 defend 我自己，神也不需要我去帮他，就是我不需要在他面前证明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可是我这个基督徒哈，你我也知道现在这个就是说很多这种就是这种敌基督的态度什么什么的，但我如何做到不卑微？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情绪在里面，就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一直要去跟他道歉，我道什么歉啊？我到底做错的？就是说是没有错，我可以，就是说我能理解你。
为什么你认为你要跟他道歉呢？
对呀、啊，我就不觉得。可是他
不是、啊、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我说你要饶恕，不是道歉呢、啊。
但是他就说他就觉得说，就是以他的种种的话语，然后表现，然后让我感觉说哦。我好像不感恩，可是我感不感恩，我干嘛要跟你交代？我没有必要跟你交代，就是很多这种。
你现在不要再跟他有任何思想上的对话了，这是我提醒你的，不然的话你会亏损。这我重点不在那个人多么的怎么样，我现在讲重点是你现在都在跟他的讲话的内容，在跟他对话，在跟他辩解，在跟他哈呀，那。变到最后，其实你也不是跟他只讲，是你思想里面的一种征战。我是认为对你是无益的，所以你那个问题所谓的，我为什么要那么对他面前那么的屈卑？那你试试看嘛，你就展现你的不屈卑，看看你会觉得哪一个对你比较，让你觉得说比较有平安，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硬气了一回。
啊？
可是运气了一回，我后来想想说，哎呀，跟他讲那么多干嘛？根本就是对牛弹琴， 然后我就想到真言有一句话，不是，当然我不是说去批评他的这个人格，就是说，哎呀，不是，就是有一个你跟那个鱼丸人在那边变了半天也没用，把自己也搞得，哎。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就会落入像约伯一样，朋友讲几节他就讲了一两章，他已经够痛苦的了，是不是？你讲的说，或许我们有被逼迫，我们有被憎恨，我们有被人家低看，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呢，这些伤害，这些被侵犯的这些呢，跟神的恩典，跟主耶稣的丰富比起来，这个算什么？
是啊。
所以或许第一步好不好，你不要再跟这些他说的话这些思想对话，第一个先停下来。第二个，当他讲那些话的时候，如果你把那个控告拿来想要反驳的时候，好不好，你试试看，你问神，你看你能不能愿意这样问神啊，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有的话你让我，你帮助我，让我让魔鬼没有任何的地步可以攻击我，控告我，这样就好了。你要转过来跟神对话，如果他讲的里面有任何魔鬼想要控告你的地方，魔鬼，你刚才说为什么我被惹起来，这个魔鬼一定是助了一臂之力了， OK， 那你也有破口，我的意思是说你有让魔鬼来攻击你的地方。如果你要我来讲，问你，跟你讲说这个我的看法的话，好，我不是说你做错什么没有，我的意思是说，被攻击的是你的平安，然后你，事实上你很肯定你没有得罪他，问题是，当你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表示你心里面也有一些不肯定的地方，那就是为什么刚才以弗所书保罗说，不要因为我的这个泛滥使你们上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坦然，好，非常坦然，而且看他为是我们的益处。我不是教你要做什么，没有，我没有要叫你要自省，也没有，我只请你不要跟那个人的说话内容对话，你宁可把你的精力，如果你睡不着，拿来跟神对话，你的感受你告诉神，你想不通的你问神，你问我，我也没办法回答你，为什么你要那么憋屈啊？或许你要问神说，如果问为什么问太多哈，表示我们的那个逻辑推理方面的话太活跃，我们要平衡一下，情感也要跟神处理，也就是要交托，要倾泻啊，要清心吐意。然后我们的这个理性智慧也当然也要有跟神有对话，好，但是为什么问太多的时候，你会没有答案，神就会沉默。他从第二章沉默到38章，嘿，神真是能耐得住。如果你要答案的话，第一个转向神跟神对话，你去问神，你去，但是最好是问说，我该现在该怎么办？然后会有个结果，像约伯那么的释怀。我以前风闻这些你的真理，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一定有答案的，但神一定有答案的。我不是没有想要让你继续谈下去，我是认为你的思想的这个方向已经需要适可而止，应该刹车。我听到你在讲的，我了解，我真的，我告诉你，我了解你在讲的是什么。而且我也很感谢神，你愿意把他这么诚恳的这样在大家的弟兄姐妹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表白，我们都可以学习的，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就是说意识到之前就有一点，但是我现在就是又一次一次的让我就是要学习，就是说碰到这些人的时候，我要如何去，就是不要一直想着要去辩解，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怎么就是不去被人家控告，
嗯，控告的是魔鬼了，人没有办法控告。
就是，然后在同时，哇，就是说，所以这就是让我，就是也是有一些地方还是需要学习的。
嗯哼，嗯
哼。然后我唯一有跟神抱怨的，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身边都是这类似的人？
嗯嗯嗯，不用你跟讲什么话，你不用介意。神知道，
对，这已经不是第，因为已经不是第一次，就是说相似的人都在我，都是在我旁边，嗯，就是我旁边很多这种相似的人，然后就觉得很，我也很苦恼，你知道吗？
嗯嗯，
就说哎呀，为什么都把这些困难的人放在我旁边？然后，然后我就想说啊，然后我这次也是就我就跟神说，我说我做不到，或者是我坏了你的名声。但是以前早期我会想说，哎呀，我这个基督徒做得不好，像给神丢脸。我说我这次我说我不要，我说你去跟他说，我说你自己把你的荣耀给他。我说我做些什么，我做了没有，我没做什么。我说你都知道，我不需要再去解释了。我啊。这个，
嗯哼，嗯哼，如果哈，我是想说，如果我是你了哈，
啊，
我不是说我不会有那种情绪哦，我不是说哦，我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如果我要回答的话，就是如何用一个温和的态度，让他看到一个基督徒是跟他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我很期待我可以这样的，好。那如果他在指责我的时候，先不要管我有什么委屈，我可能要跟他讲，我可能会先跟他讲说，你看的，你讲的可能都是有道理，那也就是因为我是你想的这种人，我才需要耶稣。继续的把耶稣的名提出来，这个时候恶势力一定会有一个，因为我们只要提到耶稣的名，那时候如果你只是想说我要变屈的话，那耶稣就无插进来，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哈。我们让耶稣进来，好。所以，如果是我，第一个我不想进入这种大家的这个质辩，那我可以我跟他来讲的话，我应该比他更能够知道什么叫做。让步吗？我讲的不是妥协哦，是就是说就退一步哈。但是呢，我也很真实的，有可能就像你眼中的我是这样的人的话，那就是为什么我需要耶稣？只有耶稣更了解我自己，只有耶稣可以帮助我改变我自己。意思是说，你讲一讲对我也不会改变了。如果弦外之意就是说，你怎么讲，你会认为你怎么对啊？并没有产生任何的，也是另外一个消极性的一个盾牌挡住。这样，你已经你的心里，你有没有跟他怎么样？你可能没有，你可能还是很有修养，还是很有尺寸的。但是你心里面已经进入了一种冲突的这种，就是已经进入了两个打起来了，你懂的意思吗？你的思想在交战了。如果他要开辟这个战场，你不需要接受这个征战。我常常会提醒基督徒说，我们不要随便开辟战场。第二个，征战是要有的，但是呢，值不值得？值不值得我们付上这种啊交战的心力？
这个也是我要学习的，就说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在现实生活是需要操练的，
靠着主了，那个都要神的恩典。
对啊，真的。
第一个，首先我愿不愿意，如果我像你讲的，我是在碰到这种人的话，那么我有没有因为碰到那么多这种人，我学的比别人更多？你有那个条件可以学的比别人更多，然后来帮助那些以后碰到这样的人的人，对不对？还是你在绕，一直在绕，我就不知道。我没有说你一定怎么样，我没有这个意思哈。
可能学的还不够
你有，我认为你是有了，
就是还不够老练、嗯。然后我扪心自问的话，我其实对他在，就是说已经有刻意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了。
嗯嗯，
因为他有很多言论，我然后我也学着就是不去跟他辩，就像我之前跟那个周师母分享、嗯，就有一些议题。
嗯，
因为完全是不同的价值观嘛。那我也保持了尊重的那个、嗯、但是我就觉得说那这样子就也本来就不是很常常的，就是我们来往本来就不是很频繁的那种，那我也觉得没必要、嗯、反正就是，所以我也跟郑馨有讨论过一些就是他讲的东西，那我其实通常就是讲完我就忘了。
嗯，
那、啊、其实昨天晚上也睡得不错，但是呢，这个情绪就不知道为什么还今天一早一起来就还在里面，嗯、所以我本来想憋着不说，可是后来还是说了，你知道？
嗯哼，嗯哼，说出来好，你对弟兄姐妹说出来是好的，如果你觉得不会后悔的话，说出来是好的。
对，就是我。这个可能就是我之前有，就是也是我昨天跟今天问神的事情，就是说我会，因为我就一直想到说，哦，那个耶稣在上被法利赛人质问的时候，被鞭打，然后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都没有辩解的，所以已经有好几次的状况，然后我就学的不是很好，但是我有。就是说有意识到这个，所以我就尽量少去辩解。
是，
然后那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们可以退步，但是我那种就是那种卑微的感觉，就是说好，我可以为了神的名，我受委屈这些什么什么的，或者是被受迫害或被攻击，那当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老练，没有办法完全把自己的这个情绪就是这样，但是在同时我就是想说这个卑微为什么好像就是我就是觉得说如果我基督徒做到是卑微，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理解我想要表达。
我要告诉你这样好不好？我知道，我刚告诉你好不好？真正的一个觉得已经学习到谦卑，或者是我承认我是卑微的，如果真正有这样的一个果子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人家怎么样讲我，我也不会觉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会有那种感觉，表示说你处在这个不全然不纯，你知道要谦卑 ，OK？ 但是谈到这个卑跟微的话，你就不认为说我应该，我凭什么要这样子？所以表示说你还有感受，你还有觉得就好像他把你压下去，然后你就要把它顶起来，好，类似这样啦，那个弹簧把它压，越压你就弹得越高，这样哈。那真正温柔谦卑的人哈，我希望我自己是这样啦，哈，他是不会觉得他自己是温柔谦卑的，那个本质已经被神工作过了，而且不是我们自己，是耶稣在我里面，是基督的特质在我里面，该洁净的，该处理的，该被神管教的，他一直在做，我愿意他做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别人看我怎么样，我就已经没有感觉了，我也没有刻意觉得说我很谦卑，我希望我是这样的 ，OK， 呀、yeah ，当然我不是说我是100分哈，那我想。从这个现象表示你对于那个卑微本身有伤害或有委屈在里面，有你的苦毒在里面，戳到你的痛点。不管怎么样，神一定有答案。如果你真的是愿意啊，从这个事情然后跟神追根究底的话，他一定有答案。 我的想的答案不是说知识上的哦，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是这个，我的答案是说一定有解决之道，嗯，不会这样就算是一个事件，然后就过了，明年开始，反正我们以后是还是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就不谈一些过界的事情了，不是这样，嗯，你有里面的一些累积的一些，不是外面的跟他的关系，而是累积的一些你的一些苦在里面。神顾念的，就他顾念利亚，他顾念夏甲，他顾念这些受委屈的人，他不会轻看卑微的人啊，真正卑微的人他不会轻看的，被人家看低的，被人家嫌弃的，神特别会用眼他的那个盯着我们。
可能我对这个就是柔和谦卑，就是 humble， 然后跟那个卑微，然后还有就是
不一样，温柔谦卑跟卑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可能也是借由这一次事件让我就是也意识到，所以我也现在也在寻求，我也就是说这个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基督徒就是有一种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我可以柔和谦卑，但是我有一种卑微给我的感觉，说我为什么要折腰？所以说我可以对神折腰，我可以降服在神，但我对人，我就是说有我可能我在这方面不知道是还没有完全神没有让我看到，还是因为我就是说自己的一些看法或想法，就是我对人我干嘛要卑微，我可以柔和谦卑，就是当然我也不是说我都
如果我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你彼得那些使徒当他们被逼迫好出来说，他说他们为主而受委屈以此为荣的话，那你愿不愿意，这样会不会解决你的问题？为什么我一定要这样子卑微？那彼得到个地步，他说我甘心，为主的缘故我甘心，他用基督徒来打我的时候我甘心，这样你能不能接受？
我基督徒
回答我，你不用回答，对不起，我不应该叫你回答，你继续思考好了， OK，
嗯。
所以我说圣经里面都有这种这样的一个答案给我们，而且也有这种例子给我们，是可行的，是可实践的。好，我想我需要把时间交回给周师母，因为我需要把孩子接手过来了。好好吗？那看看你们怎么样，在有没有其他要讨论或怎么样啊，其他人有没有要发生的。其实如果有人有这种经历可以讲一下怎么样或许可以帮助这个如许的，如果其他人用经历的话是很好的，可以分享一下，好，其当中有人可以分享一下，好好，大家新年好，平安哈。
嗯，如许，我也跟你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哈。我觉得给我一个你说的这种卑微的情况啊，常常发生在曾经啊，现在可能也是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对，但是我学会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披戴基督。就是说，今天我的身份的卑尊，其实无关紧要。我身上披戴的是基督。如果你觉得卑微的话，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才会去接触他嘛，对吧？要不是因为神的缘故，你也可能不会跟他有什么交集。但是今天如果我以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儿女的身份去面对他，那我就是带着基督去的。他今天如果攻击我，那基督在前面挡着，那他你会觉得卑微，你也回到基督里边。其实他不会让你卑微的，就说这个人怎么这就是我们世人怎么来诋毁我们的价值，来说我们都不会损伤我们的卑这个尊荣，是因为基督。 我不知道这一点你明白我说的吗？要不的话我们会被伤到体无完肤的。多少多少人会说呢，然后呢多少的事情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卑微。你觉得呢？
我完全理解你说的。然后其实我对他也，我其实我的目标也，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崇高的这个去给他传福音，只是想说邻居嘛。那因为我就其实我没有什么，其实我对于这些东西我比较随，就是不是很刻意的。那有机会我就有意识到神给我，我就稍微，但是讲不下去我也没，就是说也，我不是说好像有什么特别的使命也没有，但是我就尽量做我能做的啊。那我也知道你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价值观啊，这个什么的，只是我可能有我的血气在里面。
对对，伤到。
就是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不是好的？然后再加上，尤其是他又不是基督徒，就让我就是更愤愤不平的，就是说我是什么样，就是我不需要跟你交代啊。你觉得我做不好，那就做不好，我干嘛要去？然后你以为你是谁？我又不靠你吃，又不靠你住，我又没有去干嘛你有什么资格？你不管。就说我就一直陷入在这个。
我跟你讲，如雪，因为他攻击你是用基督徒来攻击你的。
对，就让我就是现身，让我觉得我
你不要自己去面对他，用基督去面对他，是
我没回他，我不是
我的意思说，你去心里面对他的时候，你要躲在基督后边去。因为那个撒旦他是用这个来攻击你的，你是跟那个属血气的征战，但是呢你就不能用你的血气去对他，一对你就失败了，你就会受伤。但是基督在前面的时候你就不会受伤。你因为我们这么说吧，我们都我师母说那个例子，就是你就说因为我需要耶稣，其实这是真实的一句话。其实我们本人其实可能比这更不好，但是不都是因为基督嘛？就这个就让我们，其实我们越不用血气哈，我觉得那个伤害就会越小。其实真正的让你受伤的是你自己的里边的那个自尊心，不是他刺过来那个东西，当然是会伤人，但是你要不要接受他这个伤害，是你要躲在基督里，是你的选择。如果你要一直用血气去跟他对，就是心里的血气，千万去不要。还有一点，师母说的很好哈，不要去琢磨他的话了。你越琢磨那个，就像那个箭啊，射得越深，你要停止在那里。你要用神的话，你就是神的儿子。孩子要去抵挡这些射过来的毒箭啊，要不的话你越琢磨你会越受伤，而且你越琢磨你越想对，对吧？我凭什么？你干嘛这么说我？你看，其实你没有跟他说这个话，但心里跟他对上了呀，这不就是打扮，他就希望你这样做吗？停下来好吗？
嗯，好，对，我是没有，因为我没有给他做任何回应，然后他就说我没有给他 Happy New Year， 我昨天就是又给他 Happy New Year， 然后我就不，然后至于他给我的金节什么，我都没有回应，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回应。
问题是哈，你是反观看这个人，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痴情重情的，你不觉得这个人他是被情所困吗？另一种情所困，人家不给你发信息，你让你就是这样子的被 bother， 他你知道他是不自由的人，你看到没有？他是不自由的人，然后宣泄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要按照他的思路去回答的话，你也会变得不自由。
就是可能我之前就是我们的相处上面，我就已经对他有，因为他不是，因为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种态度了，你知道，所以这不是突发性的，就说诶怎么以前是这样子，然后现在突然那个不是这样子，就说他已经就说 然后就是一副那种反正
也好
高高
就攒着这样一个感受，只不过到这会儿被爆发了。
对，然后就一副那种高高在上，然后就一直讲，然后就是把他的他爸爸刚过前两年过世的，然后就一直把他爸爸的那个就是一生的成就，
嗯，
哎呀，就当成神一样，你知道？
嗯，
然后我就说，就是不是只是一点呐、啊，就是有很多事情，嗯、就是说你像
是，
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基督徒，就是说我就有一点，就是里面很多那种，就是说好，你要我们尊重你们。然后可是你又在同时你们也没有给我们应有的尊重啊，为什么你们可以讲敌基督的东西，我们就不能去分享我们的东西？你是这个你应该可以完全了
解，跟一个罪人有什么好讲的？
对啊，后来我也觉得我很傻，可是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就是说哎呀，怎么碰到这种事情我就可以把这个话题就打断，然后不要。但是我这一次有稍微进步一点，但是还是有点落入在这个。然后我后来就回他一句啊，我说 We are all sinners， 我说我们都是罪人。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你跟，然后我自己也在反思，我反思的是什么，你知道？
嗯，
我想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直给人家高高，好像我们很完美的表象，所以让这些非基督徒都觉得我们好像就是应该就是很 perfect。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他哈是他心里对你有诉求，没有在这边得到满足，所以他就攻击你，这是一个罪人的这样的一个，你知道吗？他不是因为他对你有诉求，你没有满足他的诉求，他就攻击你。那他当然这撒旦诡计很那个什么哈，因为他知道这个信仰是你最珍贵的东西，又是你那个什么，他就 tack 你这个，他没有说，没有按人的来 tack 你，他又不是基督徒，他用基督徒的这个来 tack 你的话，这是很，这撒旦的这个很阴险的哈。有时候你像跟人传福音传给他没用，但吵架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你还是基督徒呢。
对，我昨天碰到就是那你
听到的福音，
然后还扣一个金结，你看看多厉害啊，比我们还厉害。
对，我就说这你要区分哈，这是撒旦射过来的毒箭，他就是要把你的血气给激起来，你不能上当。我就躲到基督里去，我就不好嘛，我就是不好嘛，我才需要主啊。
对，我插一句啊，因为那个艾瑞斯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对我们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跟一个朋友相处的很久，然后突然间他知道我们的信仰了，他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基本的尊重，这个是一下子就是坦白说，我就会觉得一下子会把我们彼此的关系降到比较冰点的位置，对，然后后面的就是很 defensive。
嗯，
我暑假的时候回去见了一个，我们都认识超过十年，因为之前一起养狗啊，经常就是关系很深，坦白的说。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然后饭前就我跟 Amber 说我们要祷告，
嗯，
我们要祷告，然后他说啊，你那个怎么信教了？然后就啊那个表情啊就是。哎呀，然后我说啊，对我们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他还问我怎么回事，你怎么能，那意思就是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对，愚蠢的事情，你怎么能去做呢？你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啊，呵呵，所以这个啊，
你啥感受？
就是很受伤啊，就是我觉得说，你可以说你现在不认识神，不接受基督教，但是我们是朋友，你了解我，你应该相信我的选择，或者尊重我的选择，对吧？就是然后我们前两天也在探讨跟另外一些人，当然不是探讨这个基督教，就是说做朋友其实是有底线的，他了解你的话，他应该知道有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不要就是轻易的开这种玩笑啊什么，这个就是属于伤害人，或者说你没有完全对人家的人格没有尊重吧，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对，
那我觉得圣经上也有那个 你要学看学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会学到哈，就是说，世人逼迫你们是必然的，因为呢，主他说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们。他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如果我都受逼迫，你们在世上也要受逼迫。所以说，你觉得今天都推到基督里。他攻击你，他其实也不是从朋友的，他当然了解你，对你们那么相处，他当然了解你，但是他攻击的是从信仰的角度，就是他攻击基督，那你就躲到基督里去。他不是攻击你，是攻击你的信仰。这个是不能调和的。你说他是一个罪人，他不认识神，他可能觉得你特别愚昧。
真的，当时那个表情就是那样。
对，所以你心里的当然你说你怎么不尊重我的信仰哈？但是你心里其实反而都要怜悯他，因为呢，圣经上不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就说嘛，你饶恕他们吧，他们说啥他做啥，他不知道说的。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每年就是平安夜过了，我们吃完饭，我们小组就会那时候还比较松，就会去发福音单张，在那个最热闹的那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去，然后我就走在我们就分几头嘛，我就拿这个福音单张，那就因为深圳发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多哈，那些人根本就不看，就从我就像一个岛似的，就从我的两边就过去了。我孩子当时就后来就我说，他妈我挺怜悯你的，他没有说可怜，挺怜悯你的，说这么多人，有的都不睬你一眼，就是你真是觉得很卑微，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哈，你就觉得很卑微啊，这样，然后人也不理你。当然没有人打你啊或者什么的哈。后来我就跟孩子说，我说。那个我今天他不知道我今天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手里拿十块钱，我一个人发十块钱，那大家都来抢啊，你知道吗？但是就是我拿的这个东西是关乎到生命和永恒，他们不明白，他不知道它的价值，所以他们会这样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我站在那儿挺傻挺受伤的，你知道吗？我孩子可能也会觉得是这样。但是我就常常是想到说，我们的眼光要看到天国神的尊荣，当看到他的时候，其实这些你都能理解，他们就是反的攻击你。他其实这样，如许说，其实为什么会攻击到我们，能攻击到我们呢？撒旦也明白，其实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他也会攻击到你最珍贵的东西，让你觉得说，你看你像什么，或者说你这个多愚昧啊。但是不用为这个觉得怎么样，这是正常的，罪就是罪人，他就会攻击你的信仰。
嗯，
对，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是有限的啊，
我们
不是我们不是完美的基督徒，所以我不会傻傻的认为说，哇，我好像我是那个最我啥都做得到那种。
是。然后主耶稣他在世上，他最后还被羞辱钉到十字架，那是多大的一个冒犯啊，对吧？
嗯，
那一想这，我们就觉得说，哎。那个就像刚才师母引用那个《使徒行传》所讲的哈，他们被打了嘛，然后被鞭打，然后受辱，然后他出来以后，他第一话说，他们心里很欢喜，为什么呢？哎呀，他说因为耶稣的名，跟耶稣一起受苦，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事情，正义，所以不要受伤。他们这样攻击你的时候，你心里就要说，我有福了。因为我是基督徒被他攻击，另外一个呢，我可怜你，因为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啥，你多冒犯神，将来你多可怜，你知道吧？反而就是这就是我对这个面对这些特别是外邦人的时候，反而不会伤我，其实伤我的是伤我们最多的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嗯哼，
外邦人伤不了，因为就是不信主嘛，他们罪人做啥都不稀罕。
OK，
嗯
，OK。
所以你按你那个朋友抖音的眼光，当然你不用现在不是时候给他传福音，但是给他保持联系，有一天说不定他真的能用得上。
嗯嗯
嗯，好
好，嗯，
谢谢大家，如许
哇，
我拜仗。
其实我昨天有想到那一集，我说我还跟那个戒指跟真心说，我说我应该要有喜乐，因为被
基督的名被冒犯， 那是与我无关的事情。
哎呦，可是你要知道，知道是一回事，你的感受，然后能够把它融合又是一回事。
是，但是这不就是彼得？我给你看啊，我们看一下彼得啊，彼得前说的啊，这个说的特别好，也常常鼓励我啊。他说啊啊，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忍受冤屈哈、啊，他说彼得前书第二章的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需要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连那怪癖的也要顺服。倘若有人叫良心，就是这叫什么呢？他说倘若人为着叫良心对得住上帝，能够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哎，好吧，
你们因为犯罪受责打还能忍耐，这有什么可夸的呢？但是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来是可喜爱的，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自己没有犯罪，也没有诡诈，还被钉在石头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哎，所以想到这些哈，就知道了。嗯，
是的，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哎呀，我终于尝到一点点。我说这样我都受不了了，更何况那些被迫害的基督。
是，他这里讲是可喜爱的，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那神喜爱就当欢喜了，会难过，就跟神说挺，这些言语挺难过的。好，
对。
好，曾丽你说再见了、
那再见再见。
你有啥你说、你说曾丽
啊
你有啥说的？
没有，我就说对，就是您刚说的对了，保留这个心吧，然后慢慢的，我其实我刚才想说如许这个分享就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就不管我们信主多少年，可能这个挑战吧就特别的一直都会有吧，应该这么说。
嗯，
好像我们自己那个慢慢慢慢的也会就是介入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就还好有姐妹们的分享，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真的是。嗯，
其实最终哈、就是要脱离自己人的，就是我自己的尊严，我自己的那个什么冒犯了，要脱离这个，最终就是要跟基督联合。到那
现在那个，对不起。我这一两天吧，就是之前安贝学校有一个也是我们北京来的一个家长，但是他呢就我叫他多少次他都不来教会的那个，
嗯，
但他最近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孩子在体育就是体操表现中特别好，得了冠军周冠军什么的，然后就被其他的同龄人嫉妒排挤这样子啊，然后他就很大的那个怨气，然后我呢就。也想过，我正在翻那个所罗门的那个智慧那个书，我也想用经文给他，还感觉有点切不进去，因为昨天晚上稍微谈了一下，他就像刚才如许说的，我刚给他一句话，他还回给我20句话。
嗯、
对，就很委屈，我这他就是他们做的不对，就是他们有问题，他们不承认他们的问题，我这怎么我没有。我都已经说到那个宽恕跟原谅是接受的第一步，对吧？你自己先要有这个心态，因为我也很担心他的孩子被他影响的很那个，很激进吧。我是觉得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面对面的解决清楚，说出个子午卯酉，说出个这个正确与错误，就是想跟人家那个对峙，或者是跟老师、跟同学、跟孩子的妈妈们对峙。哎呀，然后我就。一下子不知道该从哪里，所以我就说这些学习就一直对帮助我。
这对他哈、我觉得可能要先体谅他心里那种情绪，其实他怎么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让他看到他里边的那个情绪有问题。
嗯，
就说他只是你要倾听他心里的，就是他这种受的这种，他确实是为了爱孩子受了很，但是他反映的这种东西呢，可以告诉他，因为他不信神嘛，他也做不到原谅，你知道吗？
嗯、
你 然后呢，但是呢，你要让他看到他这种情绪呢，对他处理这个问题 ，basically 就是先不说信仰的问题，他带着这样的情绪，对他的孩子，对他处理这个事情不好，事情该去怎么跟谁交涉，怎么都可以，但是那种情绪会带着对给他带来的伤害是非常不好的，可能。先让他，你让他能够意识到他有需要改变的东西，再往那方面引导。现在他觉得我没错，我这些情绪都对的，对。
对。
但是你，我们认同他的这种情绪，但是我们要告诉他说，这个情绪哈会伤你。
嗯。
你伤孩子，如果你这么焦虑，你这么愤怒，还是他到学校他不更是就是没有平安嘛，没有平安嘛，嗯。感谢主，求神给你智慧去帮助他。
对，我也很认同那个周师母说的，就是你要先处理他的情绪。就像我今天也是，你不要说我们基督徒了，我也是情绪引导，对不对？只是说我们信主，然后现在我就是说成熟到一种地步，就是说当我的情绪没有完全被安抚的时候，然后两位师母然后讲这些，然后或者是给我一些经节，我不会说就是非要把我的情绪先搞，就是说我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这种就是纠正或者是指引什么的。可是你当你面对一个不信主的，你真的是要，或者是刚信主，或他的成熟度没有到那个时候，你丢给他一个金句没有什么作用不大，然后你反而要就是要先去引导他的情绪，这真的是要从神而来的智慧啦。然后还有我刚回应你之前，你说什么什么我们都会面临到这种状况，因为信主，我可以告诉你，早期神没有把这些难处放在我身上，可能觉得我不够
面对到的。
OK。
没有被训练， yeah. 所以我现在才会有这个难处。哎呦，我就想说。
对。那个曾丽，其实我想讲的就是能够帮助他，让他意识到，哦，其实我不管这个理怎么懂，我情绪这样是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坏，对他自己有伤害，让他产生一点点想改变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好引导。
嗯，